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8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政府在星期一宣布对英国实施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从7月1号星期四开始禁止所有从英国起飞的民航机是着陆香港。当局同时将英国列为极高风险 A1 组的地区，并且禁止曾经逗留该地区超过两个钟头的旅客登上到香港的民航客机。因为自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实施熔断机制以来，香港第二次禁止英国民航客机入境。香港当局说，这个禁令是由于近期英国疫情反弹和当地广泛存在的新冠病毒 Delta 变异病毒株，再加上从英国抵达的人的测试当中检测到变异病毒株的多宗的病例。除了英国之外，香港已经禁止来自巴西、印尼、印度、尼泊尔、南非、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旅客入境。自从疫情流行以来，香港当局已经记录了11,900多宗的病例与211例的死亡。过去一个月，在香港出现的大多数病例都是从外地输入的。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Delta 在全球85个国家出现和传播，很多国家延长和重新实施限制，以应对一波波新的感染疫情。据法新社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自从2020年初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全球已经有近400万人死亡。近期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在很多国家接种之后，感染率大幅下降。不过世卫组织所称的目前传染性最强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Delta 陆续引起各国的忧虑。俄罗斯自从6月中起遭遇由 Delta 变异毒株引发的感染激增，目前在应对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首都莫斯科星期日在过去24小时内记录到144例新冠病毒死亡，是俄罗斯一个城市最差的单日的死亡纪录，此前一日圣彼得堡录得最高的单日死亡纪录。在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悉尼的500万居民星期日进入为期两星期的防范的封闭，以控制 Delta 毒株带来的疫情的爆发。餐馆、酒吧、咖啡厅等场所关门，居民被命令居家隔离，市中心几乎成为空城。自6月中发现首例 Delta 毒株的感染病例之后，澳大利亚已经发现110例，这个对早已经恢复了正常日常生活的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震惊。泰国在星期一起重新对餐馆和首都地区的集会等加以限制，以压制新一波的感染。南非正在经历新冠病毒感染数目激增，当地的卫生官员在星期日报告了15,000例新病例和122例死亡。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星期日晚上说，冠状病毒的 Delta 变体可能是爆发的罪魁祸首。他说，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正处于一场的毁灭性的感染浪潮当中，他似乎会比之前的感染情况更差，第三波的感染看起来将会高过前两波。由于病例数目激增而实施的新限制包括禁止除了葬礼以外的所有公共聚会，葬礼将会限制在50人以内，酒类销售亦都将被禁止，而且将会延长夜间的宵禁令。拉马福萨说，他们正在推进迅速扩大的全国疫苗接种计划，随着他们向前推进，这个计划已经显著加快步伐，并且实现了重要的里程。据官员说，普登省有 66% 的新冠感染病例，当局担心其他省份很快就会出现病例增加的情况。香港泛民主派的社会民主连线提出的在7月1号举行游行的申请，星期一遭到警方的拒绝，而社民连对此表示不满，并且将会提出申诉。社民连上个星期向香港警方提出申请，要在香港回归中国24周年之际举办游行，呼吁坚守民间社会，抵抗政治打压，释放所有政治犯。但香港警务处长星期一向社民连发出反对公众游行通知，理由是新冠疫情限制公众聚会。过去10多年里面，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几乎每年都在7月1号这个香港回归中国的纪念日举行大规模游行。游行的目的和诉求都是包罗万象，从要求更多的民主到解决天价房地产市场问题都有。不过今年的7月1号特别敏感，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大庆，众多港府高层官员将前往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二是港版国安法实施1周年，很多泛民和其他意见人士遭到违反国安法的指控，甚至被捕入狱，连在香港营运26年的《苹果日报》亦都在当局的打压下被迫停刊。 英國國防部的一些有關捍衛者號驅逐艦和英國軍隊部署的機密文件，上個星期二早上在肯特的一處公車站被發現，英國政府說已經啟動相關的調查。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說，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在執到並且是意識到文件內容的敏感性質之後，通知了英國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相信一些包括電郵和 PowerPoint 的電腦的簡報資料來自國防部一些高級官員的辦公室。報導說，這些幾乎有50頁的文件當中，其中一份是有關俄羅斯對皇家海軍捍衛者號驅逐艦上個星期三通過烏克蘭克里米亞沿岸水域作出可能回應的討論，另外一份是美國領導的北約部隊在撤離阿富汗之後，英國特種部隊可能在阿富汗繼續存在的詳細計劃。英國政府說已經啟動一項相關的調查。國防部的發言人說，此前一位僱員已經報告有敏感國防文件遺失，不過不願意進一步評論。報道還說，多數文件標註是官方敏感，這個是一個機密性相對低一級的分類，但有關英軍在阿富汗行動的文件是發給國防大臣本華萊士私人秘書的，標註是機密傳閱。英國廣播公司說，鑑於這些文件的敏感性，決定不披露可能危及英國和他們在阿富汗人員安全的文件的詳細情況。美國在星期日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針對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是發動空襲，以回擊五角大樓所說的這些武裝分子對美國在伊拉克的人員和設施發動的無人機襲擊。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在星期一說，美軍在靠近伊拉克邊界的敘利亞東部對有關軍事目標實施打擊，至少打死了5名的伊朗支持的民兵的武裝分子，打傷了多人。敘利亞官方新聞社就說，一名兒童在星期日的美軍空襲當中被打死，至少3人受傷。五角大樓說，美軍襲擊的目標是作戰和武器儲存的設施，包括敘利亞的2個地點和伊拉克的1個地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依据一项审查言论自由的涵盖广泛的国家安全法，香港苹果日报这家亲民主刊物的拥有者和主编都受到指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6月21号星期一，香港亲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在报馆近日被突击搜查，高层职员被逮捕，资产遭冻结之后宣布即将关门停刊。4日数个月之后，6月17号重锤打下，当时500名的警察涌入《苹果日报》办公楼，逮捕5名高管，并且没收230万美元的公司资产，导致该报无法支付员工的薪金。6月23号星期三，该报一名专栏作家亦都因为涉嫌串谋勾结外国而被逮捕。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苹果日报母公司一传媒的首席执行官张剑鹏，以及是苹果日报等3家相关公司，因为违反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而被起诉。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罗伟光和张剑鹏被指控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并且被拒绝保释，理由是他们可能再次犯罪。法官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相信罗伟光和张剑鸿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两名苹果日报的资深编辑以及另外一名的6月17号被拘留的高管尚待被起诉，目前是获释。苹果日报由媒体大亨以及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创办，他目前因为参与未获许可的示威活动而被监禁。黎智英亦都是第一位是依据国安法遭到控罪的知名人士。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苹果日报的报道，黎智英被指控呼吁外国或者是机构对中国或者香港实施封锁制裁，或者是从事其他的敌对活动。对苹果日报逮捕的频频声浪是广泛掀起的时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驳斥该报是高管因他们新闻工作而被逮捕的指称，强调政府是希望实施国家安全法。林郑月娥表示，他们所说的不是外国人以及记者交换意见，按照国家安全法中的定义，这个是违反法律，而且基于非常之明确的证据将案件送至法庭。 佢話唔好試圖淡化違反國家安全法嘅重要性，唔好試圖美化呢啲外國政府非常在意嘅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上述嘅說辭係喺度誤導，正如管權利嘅監督者所指出，國安法嘅模糊性質使到多種形式嘅言論自由以及新聞活動可能被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定為係刑事犯罪。去年通過呢部國安法之前，香港享有新聞自由，甚至中國嘅一國兩制原則亦都會容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行動、通訊、罷工、選擇職業、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自由。對中國侵蝕香港的相對獨立的不滿，在2019年至2020年的抗議運動當中達到高潮。抗議運動高峰的時候，估計吸引了這座城市750萬人口當中的四分之一人是走上街頭。這段抗議活動是先由先提出的一項引渡法案所引發，該個法案將會准許香港人被送到中國大陸接受審判。抗議活動引起北京的嚴厲反應，這種嚴重限制了香港之前根據中英聯合聲明所享有的司法、立法以及公民自治。國安法就是這樣的一種措施。2020年6月30日通過的國安法將四類的活動定為是刑事犯罪，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以及是與外國的實體勾結。該法還賦予了香港和北京當局管控互聯網、媒體、學校以及其他公民組織的廣泛權力。獨立的網絡英文新聞機構香港自由新聞表示，國安法包羅萬丈的措辭賦予政府權力將政治觀點定為是犯罪，包括倡導獨立、自治或者是國際仲裁。英國人權組織國際特赦同樣認為，國安法極度含糊廣泛，根據它的規定，幾乎任何行為都可以被視作為是威脅國家安全。國際特赦說，北京堅持認為該法甚至適用於不在香港居住的香港人，該法亦都可以適用於地球上的所有人。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说，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14日期间，依据国安法被逮捕的105人当中，绝大多数在他们其他的自由宪法管辖区都不会被视为国家安全的案件。乔治城大学的报告说，这个造成了恐惧的气氛，自我审查损害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是结社自由等核心基本政治权利。这些权利正在是以国安法实施之前所未有见过的方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份报告作出结论说，国安法的核心条件含糊不清，因此难以预测什么能够讲、什么能够不讲。这种情况迫使到记者进行自我审查，怕出版物会因其印刷内容而被追究刑责。这个在苹果日报一案当中显而易见，对仅仅报道了西方制裁香港和中国政府官员可能产生的效果的文章进行审查，亦轻是如此。乔士廷大学的报告指出，这类的文章可能会触犯国安法。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声称，国安法是北京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香港人自由最猛烈的攻击。该组织指出，香港人现时因持有或者展示倡导香港独立的横幅、旗帜或者其他的印刷品而面临监禁，呼喊类似的口号现时被禁止。人权观察报告说，一名男子在电单车尾悬挂着光复香港的旗帜，并且在转弯的时候冲入是散步在马路上的警察队伍，就被控以煽动颠覆亦或是恐怖活动等罪名。乔治城大学的报告发现，最初的12宗涉及国安法的逮捕是纯属言论自由的案件，涉及到呼喊或者展示支持独立的口号，和其他被控的犯罪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美国政府部分资助的人权团体自由之交说，国安法被用来是扼杀当地的一个独立报道的传统。除了苹果日报遭震之外，自由之家还注意到一系列外国记者签证被拒，重新定义媒体代表，严格限制什么人被视为是记者，以及是媒体机构自我审查以避免触犯国安法的其他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香港国安法即将施行一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离开香港到台湾生活的香港人，他们说港版国安法制造白色恐怖，形成寒蝉效应，香港变成一个失去自由精神的地方，跟他们所认识的香港已经不一样。他们说他们心目中熟悉的香港还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前的香港，现在的香港已经是回不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港版国安法在去年6月30号公布施行至今将满一周年，有不少的香港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外地生活，至今年初据悉已经有超过13万港人离开，虽然每个人离开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40岁的文化工作者 Johnny 去年底是逃到台湾，他说因为港版国安法施行之后，港府对于文化以及研究方面一连串的打压日趋严重，例如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遭到拘捕，香港电视台的记者因为多次质问林郑月娥等港府高官而遭秋后算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被重组，以及今年6月香港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将电影内容亦都框入了国安法当中。另外，往年六四都会举行的悼念活动，又各式各样的电影放映，现在全部都因为国安法而被取消。香港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的空间不断受到限缩，逼得他产生了逃离的念头。今年四月在台北举行的第12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面， Johnny 买了一张的电影票，入场观看了开幕片《李大为食》。这部片的记录了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红磡分区发生的大规模警民冲突。 Johnny 对美国之音说，这部影片去年1月在香港独立电影节时候就播映过，他在香港就看过几次，如今事隔一年再看，对照香港现时的处境，尤其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一年之后，感触更深。他觉得李大为食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是绝唱，以后想在香港放映机构看到这一类的影片已经几乎不可能。 Johnny 表示，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简称是反送中运动，在200万人上街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却是遭到香港政府的镇压。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他和其他的文化工作者都还很天真以为仲会有时间，因为觉得文化和传媒产业是香港的特色，不至于会这么快就被毁坏。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那个堕落得太快了。
不过 Johnny 就表示，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香港是堕落得太快，而且关键是在传媒、学术研究、电影的拍摄，不单止是悲伤，更多的是惊讶。冇谂到我咁快就系咁迅速。佢话香港电影系中文电影嘅先驱者，历经百花齐放嘅年代，系闻名世界嘅电影之都，被誉为系东方荷里活。呢个系因为佢过去香港拍摄电影嘅好自由，审查制度比较宽泛，并且系实施电影分级制度，因而产出咗好多嘅创作嘅区阶嘅电影。但系实在系未有想到香港文化创作以及系学术研究竟然会受到咁快速嘅打压。他认为这个可能会是之后很多香港人想要移民的重要原因，因为自由是所有创作的前提，也是香港吸引全世界的所在。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没有创作的自由，也没有放映的自由，交流的自由。
Johnny
说，持续工作，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没有创作、放映、交流的自由，以及是持续工作的条件，香港作为一个非常之活跃的学术以及艺术的创作的区域，它就会是没有了，就变得好像中国任何一个内地城市一样，等于就是你存在的基础以及是创作上面最关键的一个元素都消失了，就是釜底抽薪的感觉，就是没有自由。 Johnny 表示，他其实现时是很害怕去台湾和港人聚会，因为每次从香港传来的讯息都是很负面，情绪是很压抑，气氛也都很悲伤。他说过去还会有人想要在台湾、香港两边跑，或者是幻想着可以胡一换， 呢啲嘅時間再翻嚟香港，但係睇上去香港現時嘅情勢，大家係真嘅想要永遠離開咗，都能夠講話係走就走，冇必要再翻轉頭。26歲嘅 Lance 係一位能夠原產業嘅人士 ，Lance 學習嘅係工程領域，因為職涯規劃覺得台灣綠能產業比香港更有發展嘅前途，並且。香港同台灣不論係響語言以及係飲食，還是響文化上都比較相近。加之香港反送中運動，佢站上街頭抗議，親眼係目睹咗催淚彈、橡膠子彈響身邊係掃射，以及周圍嘅同胞被香港警察拖行推打。佢決定離開香港，離開家人，只係隻身係嚟到咗台灣。佢話。台灣同香港的生活不同之處是香港將加班視為正常，而且同事之間彼此競爭得很厲害，香港人通常亦都很夜睡，好夜先至係食晚餐，亦都係習慣下晝會有一個下午茶嘅時間。但係喺台灣，大家唔係經常加班，同事都好親切，而且好多餐廳喺下晝就會關門休息，所以除非係咖啡廳，否則好難係揾到。飲下午茶的去處，他仲話最喜歡台灣有假期之外的額外補假制度，這個是香港所沒有的。他表示有時經過一些地方看上去就好像香港，就會有一種的錯覺，以為自己是在香港的某一條的街道上面，偶爾那一剎那的恍神就會想起香港，會想念香港，會想有回去香港的念頭。
他说有经过板桥，那叫叫什么综合往板桥那个方向，有个快速道路。那时候就我开车开到一半，有时候会觉得
他开车经过板桥，综合往返板桥方向有一个很快速的道路，开车开到一半，觉得就好像向香港的东区走廊。就是一樣是一個快速的道路，兩邊都是高樓大廈，道路從中間是穿過，那個時候就覺得好像在香港開車，我一個定格就覺得好像香港。他說跟家人分開耐了亦都會思念家人，但是由於香港的情勢不理想，父母並不會希望子女留向香港，反而鼓勵他們多到國外是闖一闖，因此他和兄弟姊妹目前各自離散在不同的角度。他說最想念的一家人圍在一起吃飯，以及是和兄弟姊妹閒話家常的日子。Lance 表示他来到台湾之后持续关注香港的新闻，但是觉得香港好像是翻不会转头，只会往越来越坏的方向走。他说如果现时回到香港只会想短暂住一下，变成就好像观光客一样，有些事情改变就是改变，很难再翻转头。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就是这二十几到三十初不管是谈起香港或者
尤其他们这一辈的二十幾歲到三十初的人談起香港，或者是傾起香港的問題，亦都是2019年前的香港。2019年後的香港大家不會去記，亦都不想會去記。國安法、教育制那些的東西完全不會出現在他們的記憶當中，變得是太陌生，不會是他們一直思念想要回香港的。待业当中的 Simon 今年23岁，原本就在台湾就读大学，目前住在台湾的南部，平常食不是太到的港式料理的他只好自己动手做港式奶茶、冻柠茶还有咖喱鱼蛋，成为了他排解乡愁的方式。Simon 表示香港中学里面有越来越多不会讲广东话的学生，学长是跟他们的弟妹是没办法沟通，政府亦都要求老师上课不要讲广东话，以致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他认为香港人的压迫感不是一时三刻感是跳出来，而是一直在日常生活里面忍耐着，直到2019年才是大爆发。反送中运动好像就是一场可以预想得到，但是未有想到规模会这么大的运动。Simon 说2014年的雨伞运动亦都是公民抗命的运动，规模亦都很大，有超过100万人上街。他当时就跟朋友讲到反送中会不会好像2014年这样街头抗议之后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后面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尤其是看到年纪比他们小的小孩子也都站出来，令到大家更加觉得一定要站得是比那些小孩子还要前面，所以他也都抽空返回香港和手足一同上街抗议。新闻表示，港府这个这么强硬的镇压他其实是未有惊讶，因为他从小就知道香港终究是要被大陆统治。
觉得这一两年实在东西发生不太夸张，而且也违约，对我来讲
是违约。 Simon 表示，只是这一两年实在是发生太夸张，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个不是违约吗？还说什么一国两制历史文件，就令人是很不理想。他说国安法造成了白色恐怖寒蝉效应，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听到黎智英被捉，香港苹果日报要关闭，大家都去买苹果日报。他说他以身为香港人而感到骄傲，如果有大陆人问他是边度的人，他一定会说是香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在拜登总统完成了上任以来一系列与美国、印太和欧洲盟友会晤之后，华盛顿现在似乎有意推动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金融时报日前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美中双方讨论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在意大利出席 G20 外长会议期间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的可能。美国政府还是希望派遣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今年夏天访问中国，前者目前已经被美国国务院否认。而在两次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表示，白宫将会考虑安排拜登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十月在意大利 G20 峰会间隙举行会谈。即将卸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他的告别信里面说，美中关系正是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是经历新一轮的重构，面临在对华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历史的选择。拜登政府推动美中高层对话的最新举动，是否意味着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将会出现变化呢？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拜登政府巩固了和印太以及欧洲的盟友的关系之后，接下来会将焦点转向中国。他说他认为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美国首先和美国的盟友接触，美国在今年较早时的四方安全对话上面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最近拜登总统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的接触，在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并且将美国的努力更加这样集中在中国之后，他认为美国将会和中国接触。但是国内亦都强调，美国和中国的接触只是拜登政府整体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拜登政府对华策略的改变。他又说他认为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计划，正如他所说的这样，首先是和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的伙伴接触，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进行评估，并且由此制定一个战略。他认为该计划一直是和中国进行对话，并且在美国利益重叠的有限领域进行一些合作，但是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到位了。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表示，虽然美国政界对中国比美国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但在具体的对话策略上面仍有分歧，美国需要在和中国的竞争合作和对抗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正是对他关于中国的思维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调整，但是他认为正如所有的重新调整一样，他们需要时间来到巩固，他们会经历曲折和变化，因此他认为他们正是处于这种重新调整的开始的阶段。他又认为美国正是试图搞清楚在竞争、对抗和合作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什么东西。美国国内包括政界、知识界和公共舆论在中国的立场上面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就是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威权主义模式只是给了美国构成自从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曾经两度参选美国总统的资深联邦参议员 白尼桑德斯最近在美国知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面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不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而应当注重于自身。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二十年里面，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二十年里面，从过于乐观的一个极端转向于过于鹰派的另外一个极端，而这种快速形成的共识就是将美中关系视为一场灵活的经济和军事的斗争，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曾经是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何瑞恩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确实同意对华政策的钟摆曾经摆得很远，而他并不认为他现在已经返回到他自然的位置上面，所以他预计钟摆还是会在某个时候向中心回摆。何瑞恩是更加强大，在相互竞争的时代调整美国的中国战略这本书的作者，他认为美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势力和优势仍然能够在中国的长期竞争之中占据上风，包括美国有友好的邻国、相对良好的人口结构、世界上最广泛的联盟网络、创新文化、高效的资本市场、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弹性和适应性强的政治机构。他表示中国并不具备上述有任何一点的优势，他说美国应该注重于培养自己的优势，如果美国这样做，他认为美国会没问题的。他又说归根结底，他们是在跟中国进行长期的竞争，以证明哪一种社会经济和治理模式最能够释放他的人民的才能，并且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美国越能够证明他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且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美国的地位就越强，因为威望最终将来自于表现，而表现最好的体制将是处于更强地位的体制。但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格莱尔就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不是变得太快，而是太慢。他亦都认为美国应制定更为有效的战略。格莱尔说他想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太过于渐进的变化，而且确实早该如此，因为来自中国的一些挑战真正开始于十多年前，而中国对他的邻国的强硬姿态肯定是在十多年前开始的，而美国只是看到了这种的加速。他认为美国的反应实际上是太慢了，而是不够充分，因此他认为目前是美国制定一个更有效的战略来影响中国政策和中国行为的正确的时机，不是为了压制中国的崛起，而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的利益，并且说服中国他走错了路了，他所追求的政策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最终美国采取什么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的冷暖将会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所作所为。他说要不要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这些不是美国决定的。他又说关键是在于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中国政府还是采取目前对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中国人士进行严厉的打压，那么你和他再讲和平，中国政府也都不会改变这些做法。他们和中国政府讲贸易要均等，要停止对美国大面积的工业和军事技术的盗窃，讲了几十年费了很多口舌，都是基于一种幻想，就是他们对他友好就好像就会改变他的行为，这些是不现实的。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对华政策，在某些领域对抗中国的力度甚至更大，譬如拜登总统6月初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使到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59家。在过之后，拜登签署的另外一些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两款应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的禁令，但是分析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制定更好的应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机制，以便后续出台的禁令能够经受得住司法的挑战。在台湾问题上面，拜登政府明显在延续甚至扩大美台高级别官员的实质性的互访，而且美国将会在这个月底启动和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在涉及人权的新的问题上面 拜登政府繼續稱中國政府對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犯下種族滅絕罪行，而牟春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給予了肯定，但他表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基礎上面，他的基礎是美國上下已經形成的廣泛的對中國的共識。他說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其實做的還算好，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給了他定了一個步調，就是他們給他定了一個方向，但是他們只不過是根據另外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去執行下來，那就是美國人民的意願。對華政策的基調就是美國的全國上下形成的一種共識，這種共識是對中共各種做法的如夢初醒。布魯金斯學會的何瑞恩就認為，雖然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的做法，但是仍然有一些顯著不同。首先是不再有美中全面經濟脫歐的討論，其次就是拜登政府不再談論修飾底德陷阱或者美中無法共存的問題。相反的，他們談論的是合作競爭或者競爭性共存或者競爭性相互依存，而這些是一個相當重大的轉變。第三，拜登一直將中國講成是一個競爭對手而不是敵人。第四，這屆政府之中並沒有人好像上屆政府那樣試圖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之間製造分裂，而在氣候、阿富汗、伊朗和其他問題上面已經恢復了直接的外交。他又說北京方面仍然寄希望於拜登政府會大聲地公開地否定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這些是不會發生的。他說如果北京的人錯過了正是發生的轉變，那麼他們就會對美中關係的現狀作出錯誤的診斷。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繼續時事經緯環節，在中國共產黨準備大肆慶祝建黨100周年之際，美國國會眾議院一組兩黨的議員是推出決議，譴責中共8年來是不斷踐踏人權，並且表示期盼中共不再存在的那一日。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在6月25号星期五联袂一些两党议员推出了谴责中国共产党八年来严重侵犯人权并且同为自由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决议。华盛顿观察家报披露了这份决议草案的一些细节，决议草案谴责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压迫、酷刑折磨、大规模监禁以及种族灭绝，支持中国人民独立于一党统治的自决以及自由政治表达的固有权利，呼吁美国政府同志同道合的盟友以及是伙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人权，包括通过使用技术来支持并且促成表达和信息自由，并且期盼中国共产党不再存在的那一日。联署决议案的有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共和党中国工作组组长麦考尔，以及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以及共和党众议员菲茨帕特里克，以及是民主党众议员加莱佛和乔什·吉特海默，以及是戈尔邓。 決議列舉咗指議員所講嘅中共響歷史上邊一系列嘅惡行，包括1940年代有200万到300万人被中共殺死嘅大規模嘅土改，解放軍1949年響蘇聯幫助下吞併新疆，解放軍1951年吞併西藏，並且係響1959年迫使達賴喇嘛逃亡，1951年以及1952年。針對資本家和被推翻的中華民國的效忠者所發動的並且導致成千上萬人被處死或者自殺的三反五反運動。決議還提到了毛澤東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所發動的大躍進，並指出這場運動導致有史以來最惡劣的人為災難之一。毛澤東的農業集體化導致了災難性的饑荒，使到多达2000万到4000万公民饿死。决议仲列举咗毛泽东1966年发起并且持续到1976年嘅十年嘅文化大革命，并且指出文革期间任意逮捕、酷刑折磨以及系处决千百万公民，人数据估计响100万到3500万之间。决议仲提到咗1979年到2015年实行嘅禁止千百万家庭多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这项两党决议案还提到了解放军在1989年6月4日对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运动的镇压以及屠杀。决议继续列举了六四镇压之后的侵权事件，包括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的打压以及迫害，以及海外的猎狐行动。这份决议还提到了中共最近在香港展开打压行动，并且在新疆严重践踏维吾尔以及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决议声明，美国相信中国正在针对维吾尔人犯下反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罪。决议还特别提到律师出身的公民记者张展因为独立报道和官方宣传罪事不符的武汉新冠疫情而被判处四年徒刑。加拉格尔众议员在他的推特账号上面说，他们今天在新疆、香港以及西藏所看到的暴行并不是新的事态发展，从最开始残暴对待自己本身国家民众就被牢牢陷入了中共的核心 DNA， 为了看清楚 在哪一个的方向走，大家是必须要首先看清楚他的过去。他说正因为如此，他和两党议员联袂推出的这项决议列举中共的几十项暴行，并且期盼着中共不再存在的那一日，在中共庆祝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要和他们受害者站在一起。1921年的7月23号，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代表和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向来是转移地点，在8月3号在嘉庆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面举行了闭幕会议，选出领导成员，中共后来就将7月1号定为是党的生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将近一年半过去，新冠疫情起源仍然是一个谜。不过一度被称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的假设，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上世各国不乏实验室泄漏甚至导致严重后果的例子，其中一些事故的根源到现在未有明确的答案。那要证明实验室泄漏为什么是这么困难呢？历史事件和新冠起源调查有什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呢？要怎样堵塞住生物安全方面的漏洞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乔治亚大学历史学家史蒂文·米姆博士最近在彭博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上实验室泄漏名目繁多》的文章。文章指出，实验室安全问题显示，过去发生过病原体泄漏事故，有时造成致命的后果。同时还显示，即使对疫情源头展开透明彻底的调查，亦都未必能够找到肯定的答案。米姆是2010年纽约时报十大畅销书作家之一，亦都是美国史密森学会内梅尔森发明与创新研究中心的杰出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实验室泄漏如此难以理解并且彻查的主要原因，时常是因为实验室本身亦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舉例說1979年英國一家研究天花的實驗室發生洩漏，那個時候天花在實驗室外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實驗室裏面的一名醫學攝影師在接觸病原體之後死亡，攝影師本人並沒有病原體研究區域的通行權。英國一項公開透明的初步調查結論指向通風系統，但是隨後的一份報告糾正說通過通風系統感染天花是不可能的，最終他們不得不做結論說攝影師以某種方式違反規定進入了天花的研究區域。這個案例發生在英國這樣一個可以公開透明地進行調查的社會，調查花了好幾個年的時間，但他們仍然不知道那個實驗室在1979年究竟發生了甚麼的事情。這個例子顯示病原體通過人為疏失或者未遵守規定而洩漏有幾咁容易，而好多時候準確咁樣重現真相係幾乎不可能嘅。李慕教授又指出，當實驗室洩漏發生喺一個不公開、不透明嘅國家裏面，證實疫情嘅來源就更加困難。佢話喺好多情況之下，當一個實驗室洩漏咗致命嘅病原體，人類嘅本能就係想將佢掩蓋過去，或者將佢嚴重性小化。一個不公開透明的社會，譬如冷戰時期的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社會制度並沒有任何興趣向蘇聯人民透露真相，更不要提說向對手，也就是美國承認真相了。他又說，他舉例1970年代在蘇聯有一宗非常著名的事件，他說有傳言說是一個名為斯韋爾德洛夫斯克的城市爆發了炭疽病，這個城市相當偏遠不為人知，他們身處美國沒辦法搞清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最終蘇聯人承認爆發了炭疽病，並且將它歸咎於冷凍肉，他們說有些受污染的冷凍肉導致了一些人員的死亡。當時還有美國科學家和蘇聯合作說這個講法，為這個講法來到背書，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蘇聯人掩蓋了真相。其實蘇聯人當時是在一個叫做十九區的地方設立了生化武器設施，製造氣霧化碳追菌武器，有人忘記更換碳追設施之中的過濾器，同之前的例子一樣，這些是一個無意犯低的錯誤，這個錯誤導致將近70人死亡，但是最終死於碳追病的確切人數大家無法得知。他又解釋一下，蘇聯解體之後直到80年代末期、90年代的初期，這個事件才得以曝光。他說當時有蘇聯的病理學家一直秘密保存著受害者的肺部的樣本，並且透露了事實，那些最初支持所謂冷凍肉理論的美國科學家才意識到真相，整個事件才得以暴露。這些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年的困惑和掩蓋，這個就是真相大白所花費的時間。顯然新冠肺炎事件之中大家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認為這些是值得指出的一點，中國政府可能也不完全知道發生了一些什麼，這些也是值得指出的。米姆又指出，在前蘇聯的案例當中，情報機構而不是科學家找到了答案。他說這些很有趣的，你知道他們傾向於相信科學家是絕對可靠的，但是當他們掌握的證據並不完整，甚至好像炭疽病事件之中這樣手裡面拿到的是偽證的時候，情報部門的調查時常更為清晰透徹，因為他們習慣於權衡這類事件所附帶的模糊性。在前蘇聯的碳疽菌事件當中，衛星照片顯示當時有生化污染淨化卡車開往這個城市，表明那裡確實發生了災難性的事件，整個城市都被封鎖了。這個就說明問題不單單是通過凍肉攝入普通碳疽菌那麼簡單。目前拜登政府下令美國情報機構調查新冠起源，中國拒絕配合，同歷史事件似乎有驚人相處。米姆強調，如果說他們歷史裡面學到什麼的話，那就是90日遠遠不夠。他說除非有其他形式更具決定性的證據開始出現，好像通過叛徒者或者有人可能可以重新模擬在實驗室發生的部分事件，甚至進一步了解病毒是否有人為的操控，這些又是另外一個議題。 呢啲問題都存在喺大眾嘅想像之中，不幸嘅所有呢啲都被混為一談。但呢個病毒可能有個自然嘅起源，意思係一個已經存在大自然裏面嘅病毒從實驗室洩露，亦都有可能係一個原本係自然界病毒經過人為增強之後從實驗室洩漏，當然亦都有可能病毒就係嚟自自然界，所以呢啲可能性都係非常之複雜。好消息係佢相信真係最終會水落石出。過去類似事件最後都會真相大白。前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局長斯科特高特利布話：實際上類似的實驗室洩漏時有發生，甚至在美國他哋有個事故，在中國至少有六次之嘅SARS-1 實驗室洩漏事故。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2001年美國一個聯邦生物武器實驗室裏面炭疽病毒被盜，造成5人死亡，17人得病。米魯又話：總體嚟講，美國喺保證實驗室安全方面仲係做得唔錯嘅，但係佢哋知道喺研究危險級別較高嘅病原體同劇毒病原體嘅時候，即使係生物安全級別達到4級嘅設施，亦都唔能夠保證唔會發生洩漏。佢話喺佢睇嚟，特別令人擔憂嘅就係世界各地成立咗越嚟越多嘅4級生物安全設施，仲有好多喺設喺一啲遵守國際協議方面有過不良記錄嘅國家。如果美國發生過實驗室洩漏，其他國家亦都完全有呢種可能。呢啲足夠使到佢哋感到不安。呢啲甚至同新冠病毒問題無關，而係關乎未來。呢啲係一個需要比目前多得多嘅監督同規範嘅領域。米姆又話：歷史事件俾咗大家嘅經驗就係，首先係佢哋需要有耐心，俾情報部門同科學家完成佢哋嘅工作，而唔好對佢哋嘅工作進行質疑。其次，佢哋需要俾佢哋時間，恐怕90日係唔夠嘅。第三就係可能需要對實驗室安全進行更多嘅國際協調同監管。米姆特別指出，第四點就係關乎疑似武漢實驗室洩漏嘅一啲辯論。提到咗武漢病毒實驗室可能在進行所謂的功能增益研究，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科研方向，在美國是被暫令終止的。這個問題應該被納入一些國際討論當中，譬如應該進行怎樣的研究，以及在怎樣的操作指南和安全性下進行這樣的研究。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凡華盛頓的報導。
应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五是公开发布对不明空中现象的评估的报告。报告未有正面证实或者否认军方近年来观察到的空中物体的现象是否是外星飞行器，同时说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来自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先进飞行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在公共讨论和大众文化当中，大众所熟悉的不明飞行物英文縮寫 UFO 概念時時引發外星飛碟的聯想。不過美國政府最近發表的這個報告對外星人的概念隻字不提。美國政府和軍方的官方文件，研究這個現象的學術界和民間愛好者目前將這個概念統稱為不明空中現象，簡稱 UAP， 試圖以更科學理性的角度對不明現象進行解讀。報告評估的144宗不明空中現象全部都是來自美國政府多個部門的觀察報告，以軍方為主，時間範圍從2004年11月跨越到2021年3月。在144宗 UAP 目擊事件當中，報告只能夠解釋其中的一宗，另外的143宗現象至今無法解讀。報告說唯一得以解釋的 UAP 事件之中的物體是一個大型的漏氣氣球。報告說80宗事件當中觀察到的物體被美國政府多個監測裝置監測到，大多數 UAP 物體干擾了美軍的軍事訓練。這份評估報告說一些 UAP 的目擊傾向於聚集在美國軍事訓練和軍事測試場地周圍，某些 UAP 展示了先進的技術。在21份目擊報告之中描述的18宗事件裏面，觀察者報告了這些物體不尋常的移動模式或者飛行特徵。報告描述說一些UAP 似乎在 高空風中或者是保持靜止或者是逆風移動或者作出突然動作或者以相當高的速度移動，並且並沒有明顯的推進的方法。研究說在少數的情況之下，在目擊 UAP 的同時，美國軍機的系統探測到相關的無線電射頻。研究數據還顯示 UAP 展示了某種加速能力，甚至具備某種隱藏身份的能力。在報告發表之前，有媒體和分析揣測美軍近年來觀察到的某些不明空中物體可能來自中國、俄羅斯等美國對手的國家，甚至是非國家行為者的技術。情報部門的報告的確亦都將這個假設納入了考量，不過報告說目前並沒有數據表明UAP 是外國情報搜集計劃，亦都沒有證據表明它們是源自美國的某個對手在技術上面的突飛猛進。報告說在美國的軍事設施附近搭載美國政府最先進傳感器系統的飛機上面附近發現過 UAP， 因此情報系統將繼續調查這種外國情報搜集工作情況的可能。美國國會去年12月通過的情報授權法案要求情報機構和國防部官員提交這份報告。這項法案說 UAP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具有潛在的威脅，美國政府在搜集和分析有關不明空中現象方面的工作缺乏全面的聯同合作，但是情報界有義務協調一致地分析和調查這些不明現象，並且引起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的注意。克里斯托弗梅隆是克林顿和小布殊政府时期在美国国防部担任负责情报的副助理部长，是要求政府公开 UAP 相关数据的美国著名活动人士之一。梅隆认为这份报告显然措辞保守谨慎，可以讲得是 UAP 研究历史上面的转折点。梅隆对美国之音说，这份报告仅仅是一次严肃的历史性讨论的一个节点，它低估了 UAP 事件的数量和 在某一种情况之下观察到的令人无法解释的超然技术。但报告坦诚表示这些技术不是他们的，也不是俄罗斯或者中国的。目前的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对这个问题追究到底。力推这项法案的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报告发表前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些目击事件的报告，不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是来自外星，而是因为那些在最受限制的军事空域运行的机器不是他们美国的。他说他真正担心的就是一些外国对手实现了某种美国并没有意识到的技术飞跃，如果他们被突然袭击是因为美国缺乏想象力。一名空中现象研究科学联盟执行董事会成员罗伯特·鲍威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应该向政府问责的，因为这些是美国宪法的框架和方式，这个国家的建立方式就是信息自由，要给公众了解正是发生的事情。2019年鲍威尔的组织和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物理系合作，根据美军飞行员的口述和美国海军拍摄到的不明物体的画面，研究了2004年11月美国海军尼美兹号和两架海军 F-18 战斗机目击的一宗 UAP 事件。鲍威尔说，他们认为俄罗斯、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空中能力都无法解释到这一点，因为飞行物所展示的空中能力远远超出了当今任何国家的能力。评估报告又说，不明空中现象威胁飞行安全，甚至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的 UAP 特别工作组有11份记录在案的实例报告显示，飞行员同 UAP 发生了惊险的擦身而过。报告又承认社会文化方面的羞耻感是收集 UAP 数据的障碍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